欢迎您收听《八十天环游地球》，主播当查查。第32章：菲利亚·福克与厄运搏斗。中国号游轮开走了，似乎把菲利亚·福克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给带跑了。实际上，所有直接往来于欧美两洲的轮船，不论是法国横渡大西洋公司的客船、白新线的客船、伊曼公司的轮船，或者汉堡线轮船以及其他客货轮船，现在都不能帮助福克先生按时完成他的旅行计划。譬如法国横渡大西洋公司的珀勒尔号，按说这个公司的船都很棒，讲速度不低于任何其他公司的船，讲舒适度比所有的船都强，但是这条船要到后天12月14号才开。此外，汉堡线的船只开往哈佛，不能直达利物浦或伦敦，若加上从哈佛到南安普敦这一段的耽搁，福克先生的最后努力就会徒劳无功。至于伊曼公司的船，根本就不必考虑，他的一条巴黎号要第二天才开，并且这个公司的船主要只是运送移民，它的机器马力很小，航行一半靠机器，一半靠帆船，因此速度不够快。乘这种船从纽约到英国所花的时间，比福克为了赢得东道目前剩下的时间还要长。这些情况福克先生都了若指掌，因为他手上有一本布拉德修旅行手册，上面印有每日往来大西洋船只的动态。路路通急死了，差45分钟没赶上开往利物浦的轮船，这简直让他没法活了。这都是他的错，他一个人的错。他本来是应该帮助主人的，但是他却沿途闯祸，带来种种困难。他回想起这一路上所遇到的意外事件，计算了一下光为他一个人所花的钱数，再想到这笔巨额的赌金，再加上那数目惊人的旅费，马上都要化为乌有，福克先生因此就会完全破产。想到这些，路路通就把自己大骂一通。但是福克先生这时一点儿也没有责备他。在离开横渡大西洋公司码头的时候，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走，我们等明天再说吧。福克先生、艾俄达夫人、费克斯和路路通坐上泽西市轮渡过了赫德森河，然后乘一辆马车到百老汇大街圣尼古拉旅馆。他们在旅馆里开了房间，就这样过了一夜。这一夜对菲利亚·福克显得很短，他睡得很好，但是艾俄达夫人和另外两位旅伴却都是心事重重，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这一夜对他们显得特别漫长。第二天是12月12号，从12号上午7点钟到21号下午8点45分，一共只剩下9天零13个小时4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菲利亚·福克赶上了那一条居纳尔公司第一流船中国号，他就能赶到利物浦，并且如期到达伦敦。福克先生吩咐路路通在饭店等候，并且叫他通知艾俄达夫人准备随时动身，然后他就独自离开了旅馆。他到了赫德森河岸，他在那些停靠在码头上或停在核心的船群中仔细地寻找即将离港的轮船。有好些个船都挂了准备出发的信号旗，只等着上午潮时出海，因为在这个巨大而设备完善的纽约港口，每天总有百十条船开往世界各地，但是它们大部分都是帆船，不合乎菲利亚·福克目前的需求。看来这位绅士最后的打算似乎要失败了。可是就在这时，他发现离他至多有十分之一海里的地方，有一艘带机轮装备的商船停在炮台的前边。这条船样子很利落， 烟筒里正冒着大团的黑烟，说明他就要出海了。菲利亚福克叫来了一条山板坐了上去，游船夫滑动双桨，很快就滑到了亨利艾塔号船梯跟前儿了。这是一条铁壳船，船面上的结构都是木头的。亨利艾塔号的船长正在船上，菲利亚福克走上甲板就叫人找船长，船长马上就走了过来。这人有50岁，是个久经海上风波的老水手，说话挺冲，看样子是个不大好交往的人。他圆睁两只大眼睛，面如青铜，头发棕红，身材魁梧，一点儿也不像人们经常在社会上接触到的人。船长在吗？福克先生问。
我就是。
我是菲利亚·福克，英国伦敦人。
我叫安鸠斯·皮迪，出生在英国加迪夫。
您的船就要开吗？
过一个钟头就走。
您的船要到？
要到波尔多。
您的船上装的是什么货？
船底装的是压舱石，没有货，放空船回去。
您船上有旅客吗？
没有，我从来也不带旅客。旅客是一种累赘又麻烦人的货物。
您的船走得好吗？
每小时跑11到12海里，亨利艾塔号谁不知道？
您愿意送我到利物浦吗？我们一共4个旅客。
去利物浦？你为什么不说要我送你到中国啊？
我只说到利物浦。
不去。
不去。
不去，我现在要开往波尔多，我去的是波尔多。
不论多少钱您都不去吗？
多少钱也不去。
船长说话的口气是毫无商量的余地。但是亨利艾塔号的船主，菲利亚福克说，
船主就是我，这条船是我的。
我租您的船到利物浦去。
我不租。
我买您的船。
我不卖。
菲利亚福克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但是情况是很不妙的。可在纽约完全不像在香港，亨利艾塔号船主也完全不像唐卡德尔号船主。当遇见困难时，这位绅士的英镑总是能替他排除障碍，化险为夷。可是这一回英镑也不灵了。但是必须想办法渡过大西洋，既然目前即使是肯冒险成气球也没有把握能飞过大海，那就得想办法坐船过去。不过看样子菲利亚·福克已经胸有成竹，他对船长说，
那好吧，就请您带我们去波尔多好不好？
不带人，你就是给我200美元，我也不带。
我给您2000美元。
每个人给我2000？
每个人给您2000。
你们一共4个人？
4个人。
船长斯皮提开始骚起头来，他好像要把头皮骚烂似的。顺路带客，净赚8000美元。这很值得放弃他刚才说的那种厌恶一切旅客的成见。再说2000美元运一个旅客，这已经不能算是旅客了，这是一种很贵重的货物。
我9点钟开船，您和您的旅伴来得及吗？
9点钟我们一定到齐。
福克先生同样简单地回答说。现在是8点半钟。福克先生离开了亨利艾塔号，乘车回到圣尼古拉旅馆，立即带着艾俄达夫人和路路通上船。连那个寸步不离的密探费克斯，福克先生也请他白坐这趟船。这一切安排，福克先生都是以非常沉静的心情完成的。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改变过这种安详沉着的作风。当亨利艾塔号出海时，4位旅客都已上船。等路路通知道了这最后的一段航程的旅费时，
他不仅发出老长老长的一声哦，他这一声拖长的哦划过所有的半音阶，由高而低，直到完全变成哑音为止。至于密探费克斯，他心里说，反正英国国家银行绝不可能毫无损失地了结这件案子。实际上，到了英国，这位福克先生也不过才挥霍了有限的一些钱，他那个钞票袋子里的钱也只少了7000多英镑。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欢迎您免费订阅本专辑。